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特斯拉戴妃纳指，市场内情绪为何提振？中国城镇收入差距创新高，中共距共同财富渐行渐远。美国灰熊做空拼多多，称涉嫌窃取用户数据等。消费降级不见底，北京白领到批发市场购物。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9月11号，星期一。在今天，美股三大指数收高，科技股领涨，其中特斯拉大涨超过10%，创一月份以来的最大的盘中涨幅，带动了纳指上涨超过了1%。甲骨文在盘后公布了第二季度的业绩，它云基建营收呢是增长了66%，但是它的股价在盘后下跌超过了5%。市场在本周会着重关注美国最新的通胀和零售销售数据。我们来看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涨0.67%，报4487点，道指收涨0.25%，报34664点，纳指收涨1.14%，报13918点，费半指数收涨0.09%，报3569点。在今天，国际油价下跌，美国 WTI 原油期货跌到每桶87美元上下，布伦特原油期货是微跌，仍然保持在90美元以上的水平。我们来看一组简讯。继巴克莱和高盛开启了新一轮的裁员之后，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因为客户交易不活跃以及中国经济放缓，瑞银集团正在亚洲裁撤几百个财富管理岗位。消息人士透露，瑞银几个月前刚刚完成对瑞信的收购，这家瑞士最大的银行在过去几个月中已经削减了一些职位，目前这一波的裁轮预计这一波的裁员预计呢会持续到11月份。报道还说，瑞银准备裁减包括香港和新加坡客户经理在内的几百个职位，其中多数是来自于新收购的瑞信团队。他们还说，裁员的人数尚未敲定。另一名知情人士说，澳洲和印度的多数私人银行家会被保留。第二条简讯呢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市场研究机构灰熊在7号发布报告称，拼多多涉嫌财务造假，它的旗下电商 Temu 是恶意软件，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打开麦克风和摄像头，窃取用户个人信息。报告引述了瑞士网络安全公司 Joe Security 的测试结果，显示这个应用软件属于恶意应用范畴。除此之外，报告还质疑拼多多的业绩，称其财务是黑箱操作。报告在最后说，市场给拼多多大约1350亿美元的市值，这真的是值得深思。第三条简讯呢，就是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天津市公交集团拖欠员工工资和保险，从今年也就是2023年6月份至今，天津市公交集团一直没有发放工资，并且把员工的保险也停掉了，希望公司能尽快的把保险补交上，哪怕只发半个月的工资也好。针对此事，天津公交集团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并不清楚此事，随后被问及是否存在拖欠员工工资的现象，工作人员说不方便回答这个问题，随后就挂断了电话。天津市国资委工作人员则表示，从未接到过公交集团职工投诉拖欠工资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回复，外界质疑为什么不回应有还是没有拖欠工资的问题，而是说未收到相关投诉呢？最后的一条简讯呢，是日经报道，中国收入的差距已经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值。城市地区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他们的平均家庭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6.3倍。2015年这个数字是5.3倍。过去3年，在中共当局推行清零措施期间，餐饮、酒店和娱乐业在内的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们失去了工作，或者是 是被减薪，到目前他们的工资尚未恢复，同时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城市富裕阶层的资产则在持续增长。他们减少了开支，储蓄呢也在不断的积累，家庭资产在利率上升的背景下是持续增长。除此之外，农村地区的差距在2022年时增长到了 9.2 倍，创了四年来的新高。在上个周，我们报道了中国一线城市全部落地实施认房不认贷的政策，标志着限制炒房而出台的系列限购措施正在被废弃。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二三线城市也是在迅速的跟进。9月11号，山东济南市、青岛市相继调整了购房政策。自2023年9月11号起，山东济南取消二环以内的历下区、市中区区域购房限制，青岛也是发布通知说取消限购政策。同一天，苏州召开新闻发布会，购买120平方米以及以上商品住房不再进行购房资格的审查。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东莞、佛山、沈阳、嘉兴、大连、兰州、南京、济南、青岛、苏州等多个城市全面取消了限购政策。各个地方抓紧放松楼市的措施，反映了地方政府在财政上的紧迫，急需唤醒楼市来补血。刚才提到的青岛和济南也是债务危机比较严峻的地区。根据搜狐网报道，青岛的债务规模和债务率居全中国全列。2022年年末，青岛广义债务的余额达到了人民币1.4万亿，位居中国地级市第五名。其中融资平台有息债务呢是1.1万亿元人民币，占广义债务的大约78.3%。2022年末，青岛宽口债务率是470.2%，在华东地区地级的是居第七位。2018年到2022年，青岛广义债务年复合的增速呢是28.6%，其中2022年发债城投有息负债的增速仍然是达到15.3%，高于全中国总体8.2%的增速。那么楼市的松绑真的就能撬开百姓的钱包吗？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引述了一位原大陆县级政法委的书记的说法，他说政府现在呢是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慢慢的把损失和风险往百姓们的身上转移，底层民众就成为了被压榨的韭菜。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消费降级的问题。面对着经济下滑和不确定性的未来，更多的北京白领员工不再光顾精品店，转而向批发市场购物。路透社在9月11号的报道，北京居民张爱米过去呢是经常到购物中心买品牌时装，但是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让这一位35岁的老师和其他的中产阶级一起奔向北京最为著名的批发市场大柳树新关。那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有几千个摊位，出售从衣服到鞋子、配饰的各种各样的商品，通常呢是游客、学生、农民工和退休人员经常光顾寻找廉价商品的地方。艾米张在价格是人民币15到50元之间的服装中来筛选。他说，我以前非常喜欢买品牌衣服，但是我的一些朋友担心失去工作，这也影响到了我。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45岁的购物者卢女士，她说，为了省生活费，我来这里买便宜的衣服。就业市场的高度不确定性，再加上很多的公务员好几个月都领不到工资，而且呢有超过1/5的中国年轻人失业，有一些单位呢也在削减员工的工资，这使中国家庭的信心和消费能力都降低了。渣打银行中国宏观策略主管刘杰他说，这确实是个信心问题，但是问题是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方法来解决。想要恢复信心，要么呢就必须大幅度的刺激房地产业，要么呢就是直接向家庭提供现金，但是我认为目前并没有这些选择。 有一位大刘树的王姓商贩表示，他的客户里多了一些有钱人。他说，我的一个顾客是一位富太太，她以前经常去日本购物，但是现在她来到我的店里购物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看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市场分析文章。